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1月3号星期四。在昨天市场举世关注的 Fed 的联储会议公布之后呢，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包括到今天已经是继续翻黑的状态。昨天呢，联储主席鲍威尔呢是放鹰之后，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曲线呢是继续创下了倒挂幅度的记录。可以说呢，这一次整个的未来经济的阴霾已经席卷华尔街啊，包括呢到今天科技股呢全部是遭到重创，苹果呢重挫超过4%，亚马逊呢也遭到了2019年以来最长的这样一个跌幅。今天呢四大股指尽数收黑。今天美股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146.51点，跌幅0.46%，收在32,001.25。纳斯达克呢下跌了181.86点，跌幅也达到了1.73%，收报在10,342.94点。标普500指数下跌39.8，跌幅1.06%，收报3,719.89。费半呢也是跌了1.53%，收在了2,292.9。今天的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呢，我们看到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是21.7万人，预估呢是22万人，比预估呢还是要少得多哈，前值呢是21.7，所以呢本周啊，就上一周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仍然是处于意外的下降。所以呢现在呢尽管联储呢不断哈再去连续加息抑制通胀，但是呢国内的需求呢虽然放缓，可是就业市场仍然强劲，只要这个强劲呢联储还会继续打压。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市场在关注明天将公布的10月份的非农就业指数。现在呢有数据分析显示，预计美国10月份非农新增的就业人数呢是195,000人，将保持在3.6%哈这个失业率。那么到底呢明天会怎么样，将也成为呢评估12月份 Fed 去升息力度的关键数据之一。在昨天呢 Fed 已经将基准利率呢调升了3码，达到呢3.75%到4%的区间。鲍威尔呢在昨天周三呢就表示，他说终点利率可能高于预期，所以呢直接哈应声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接近了年内的最高位。那同时呢对利率更加敏感的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直接就飙破了，最高的时候我看飙破到一度升到5.134%哈，它这个殖利率都是创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记录了。那包括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到4.2%左右，然后呢现在呢是在4.16%啊左右的上下徘徊。所以呢这些呢十年和两年的国债收益率呢这个倒挂创下了整个的1980年以来的最高的这样一个水平。它这个倒挂呢已经是高于今年7月份美国通胀数据公布之后8月10号58个基点的利差。所以呢这个显示着呢整个美国的经济衰退啊，未来的这样的一个经济衰退风险呢就是增加这是整个的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些数字的波动。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本周的抵押贷款利率那以收跌到7%以下，但是呢还是哈这几十年以来的接近最高的一个水平。房地美这是今天发布的贷款机构的调查报告，30年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是6.95%，上周呢这个数字呢是7.08%。那即使呢是6.95%呢仍然是200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是过去同期水平的2倍之多。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在房地产市场当中呢很多卖家人家就不卖了，没有人再去买新房基本上是处于这样一个情况，也让更多的人呢远离了房地产市场。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市场呢还是在评估啊，今天还在消化昨天美联储宣布连续第4次加息75个基点的影响。到现在为止呢今年美联储已经连续加息第6次加息了。 在昨天呢，美联储它是政策声明，它是在读这个声明报告哈发言的时候呢，它是释放的一个鸽派的信息，然后呢，市场解读呢也是未来的调息的频率啊强度呢可能会放缓，所以美股呢是最初是反弹的。但是呢，在答记者问的过程当中，前天我们就给预计过啊，往往是在答记者问的过程当中呢会出鹰啊，真的是被大家给预料到了。那鲍威尔呢就说，讨论停止加息为时还过早，最终利率很可能会高于原先公布的数字，这句话落声之后呢，美股迅速就转跌了。所以到昨天周三收盘的时候呢，道指是下挫了500点，纳指呢大跌了3.4%，标普500指数收跌了2.5%。那今天呢也是继续保持这样一个跌势。鲍威尔呢说啊，他说尽管那整体通胀率已经从过去40年的高位回落，但是核心通胀率仍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加快上升，工资增长的情况呢仍然是喜忧参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接下来啊，今天是3号，在11月10号的时候，美国将公布10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之后呢，在12月1号将公布个人消费者支出指数。那么这个个人消费者支出指数呢，也是美联储哈、啊、去密切关注的，表示通胀压力的一个晴雨表。所以呢，明天10月的就业报告呢，也是能够解读出很多关于通胀的信息，也包括呢，平均时薪的数据是不是还在继续增加。那这都是市场所关注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到今天哈，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解读呢，给市场带来相当大的这样一个波动，这也不出乎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料。今天呢，包括呢，美联储鹰派升息之后，英国的央行周四也是在市场引起了巨大的风暴。他们呢，英国央行也宣布升息3码，所以呢，英镑对美元是重挫。那么这一次呢，接着升3码，又是呢，在英国创下了198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那英国的通胀呢，已经是10%以上了，它也是在对抗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这种通胀的激增。他们也在预测失业率呢上升会给英国的经济带来长期的衰退。所以呢，今天呢，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呢，他就警告，他说欧元区的经济有可能面临一波温和衰退哈，这是他的说法。今天呢，国际能源署呢去警告，他说中国随着中国需求的增加和俄罗斯供应骤减，欧洲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因应冬天更大的供气的这样一个挑战。他是警告呢，欧洲明年的夏天将面临巨大的天然气短缺的风险，所以呢，他们说啊，就督促欧洲各国政府呢采取进一步措施，限制今冬的天然气的需求，否则呢，明年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能源危机。哈，这是国际面上。有一条消息呢，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高杰是做媒体吧，对这些事情也比较敏感。阿拉巴马州呢，最大的3家报纸明年将停止印刷了，这是美国最大的出版商之一，他们决定呢停止印刷在阿拉巴马州的最大的3家报纸，然后呢将他们全部变成数字报纸了。这是美国呢在这个传统的报业当中哈、啊、一连串的地方报纸关闭的一个最新的时间。每次的一个科技的发展几乎呢对传统行业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那么和互联网和数字媒体如何去结合呢，就几乎就是一个技术革新，在过去这10年左右呢，基本上都是在往这个方向走，而报纸呢是最受冲击最厉害的一个行业。很多人说你们广播会不会受冲击啊？高姐给您报告一个好消息啊，其实还没有，广播呢受的冲击没有那么大，在过去到现在，但电视和 newspaper 是受冲击非常大的传统的行业。今天呢，就是因为美联储涨息嘛，所以呢，整个为未来的加息可能会超出预期水平呢，去留下了这样的一个话，留下这么一个空间，所以呢，整个美元呢继续走强，那么黄金的价格呢也承受的压力，到纽约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下跌了20美元，跌幅呢1.2%，收报在每盎司1630.90，那这个价格呢是创下了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那其实它另外一个呢就是期货的黄金啊，黄金呢也是啊下跌的幅度呢达到1.82%哈，那这个呢这是黄金哈、啊、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呢很多的分析师呢都预测哈、啊、就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加息的提升对全球的股市债市尤其呢是对贵金属 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黄金作为这种无息的资产，美联储一般年内激进加息的时候呢，大量的资金必然会选择美元嘛，因为它更加有这种息差的这样的优势，所以呢一旦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走势和黄金的走势呢呈现这种非常明显的逆相关，所以呢十年国债的收益率的越涨呢，那黄金就会去跌哈。那现在呢，很多的分析师呢，就是应该注意哈，现在呢不要去碰美元，黄金呢可能还会去承压啊。如果在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的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在苦于通胀的话，英国也在苦于通胀的话呢，我们比一比啊，大家应该高兴，为什么呢？土耳其啊，在今天公布的啊，他们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数字啊，他们的十月份的通胀率上升到25年来的新高。达到了85.5%，然后呢，他们的央行呢坚持采取非常规的利率宽松的周期，所以呢，他们整个哈在今天公布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CPI 是同比上升85.5%，九月份是83.5%，这个呢数字创下了他1998年6月以来的最高的通胀率。啊，这是土耳其这方面，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基本上就是一片染血哈，然后呢，美元指数呢一度又突破了113。那我们现在呢去听一下外汇市场的情况。那接下来呢，高杰会给大家带来几个板块，一个呢我们是个股的这部分哈。那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之后，一般市场投资者他会关注哪些事儿？然后我们看一下个股。那后半段的时间呢，一片。阴霾消息都不是好消息，对股票市场来讲呢，给大家带来两个讯息，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节目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在本周六啊，它的这个强力球哈 Powerball 那个彩票将是达到了滚动到第三个啊巨额的奖金。那这个呢很有意思，美联储的这个加息呢会导致这种彩票呢它的奖金额度也增加，为什么呢？大家可以听一听。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个消息呢在今天高姐也要提醒我们大家，今天是11月3号了，8号呢将是美国中期选举的最后的截止日了。那么现在呢你可以进行邮寄选票啊等等的。那现在呢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美国哈，就是有多个那种预测政治性的这样的赌盘呢，就是你可以做预测，像期货似的。然后呢现在这个监管机构呢把他们给关掉了啊，他不允许呢你在这个市场当中去压住呢政治的这样一个赌盘，这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要注意啊，我们应该去行使你的选票。好，今天的节目呢大概结构呢会这么安排，同时呢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都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现在关注一下外汇市场的情况。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3日星期四，美元指数继续上涨达到 113.14， 欧元对美元下跌90点，最低价0.9729，收市价0.9748，英镑对美元大跌230点，收市价1.1156，美元对日元则稳在收市价148.24附近，美元对人民币略涨到7.3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那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呢，高杰和 Max 呢一起跟大家关注一些个股的情况。在说个股的情况之前呢，高杰先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那联储呢去涨息之后呢，市场接下来会关注什么？刚才我提到了呢，会关注一些经济的指标。那其实呢，在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因素都会对整个的市场，国际市场都会带来一些大的影响啊。比如呢，像我们知道的一个刚才说的一个是数据哈，就是经济数据。那么不管怎么着，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它都要看美国的这个通胀，它的通胀到底有没有打下来？那这是Fed 一直要看着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中期选举。那中期选举呢，今天是11月3号，到8号之后， 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美国的政局啊？也有可能呢是全部翻红，也有可能出现僵局啊，就各涨一半。所以呢，中期选举之后，不管结果如何，那等于说呢，一块靴子落地，那一条一个靴子落地，那通常呢都会。股票市场呢会反弹的哈，大家投资者也可能会长出一口气。你可以预测呢未来的基本上它的这个政治的政策的走向。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通常会涨啊，中期选举会看到股市的反弹。一般呢投资者会认为呢，现在啊到目前为止预测的呢是共和党会最少应该重新夺回众议院，参议院很有可能也会翻红。但是呢现在也有其他的一些消息，我看到呢今天的拜登呢他们就已经在讲，他们预测什么呢，就是哦你当天啊10月8号当天啊不一定会知道这个选举的结果，可能有 a few days 啊，有要几天，那这个事情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悬念。那么如果全面翻红的话呢，我如果是一个分裂的哈，就是个共和党掌握众议院，参议院还是保持现状的话呢，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僵局。那么这些僵局呢，不管怎么着，它可能会让这个庞大的政府的支出啊，我们知道一直发钱印钱，它这个财政支出会减少，这是可以去预测到的一个。所以呢，现在市场一般是愿意呢看到共和党至少掌握国会两院中的一个，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大的因素。那么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财报了，我们在过去呢这一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去讲个股的这个财报的一些情况，因为你不管过去哈一直在看到有企业呢下调这种财报的预测呀，还有很多高管发出这种悲观的这样的言论呢，但是到现在为止企业的利润增长的情况仍然是出乎意料的出乎预期的，还是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到现在为止呢，第三季度的财报还没有结束，这也意味着未来还会有更多令人可能不那么太愉快的消息。你比如像上一周的这个 Google 啊，还有这个脸书啊，亚马逊呢、他们之后都大跌嘛，对不对？那可能这一周之内可能还会有一些情况。那么本周之内在未来呢，可能还会要等待大概有150多家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的财报。那么市场呢也在就是这些财报还有包括它的财政的预测这个收入的未来的预测，它如果是这种预测下调，都可能会给现在的市场带来这样的一个打压。这次是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就是市场所关注的几个情况。那还有呢就是如果总结到现在为止2022年，预计市场一些分析师呢预计标普五百指数呢它会实现本年度的5.6%的全年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目标。但是呢2023年呢现在都是只有3.9%整个标普五百指数的这些企业。到9月30号以来呢，现在就是这个数字可能有点下降。原来呢，他们预测是2022年和2023年全年增长呢，分别是今年是6.3%，明年呢是7%，是大概是这样。但是明年这个已经几乎是在折半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企业方面，另外一个呢是国际市场上带来比较大的波动呢是俄罗斯。最近呢乌克兰的军方已经成功的遏制了俄罗斯的军队。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就是分析师预测俄罗斯如果发动冬季攻势的话呢，情况可能又会发生改变。那么此前普京已经有大量的征兵要把他们放到前线，而且现在有消息说他并没有停止征兵，那么这些都为未来更大量的征兵呢去埋下了一个伏笔。那么通常在历史上的冬天对俄罗斯的战争呢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呢市场呢在担心如果冬天来临现在马上就已经进入了，可能呢俄罗斯再一次在战场上取得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的话呢，再向乌克兰方面推进的话呢，可能又会拖累股票等风险市场，特别是像美元呢、美国国债呀、黄金呢等等的这种传统的避险资产呢可能会受益这是一个因素。其实呢今天还有关于中国的几个因素，虽然不会马上对国际市场带来影响，但也是值得密切关注的。一个呢是从10月1号、2号这两天广泛传出来的中国的一些最大的私营企业，包括阿里巴巴、京东，昨天是腾讯和这个联通进行联手，然后呢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分别联手，这个呢被外界解读是一个新的公私合营。那基本上呢是国家企业呢去看到这种私企 这种巨头所说的什么战略联盟啊，或者是什么混改呀、啊，那从大陆人知道的呢，都认为这就是一个新一轮的这个公司合营的一个起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因为这些公司后面都有很多的股权的非常复杂的股权的外资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那么这些呢，未来到底是怎么走向？所以呢，昨天因为受这个激励，因为可能会得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注入，所以这些股票呢，相应的是涨的。但是未来会怎么样呢？还会能够让这些股外资还在留在里面吗？这都是市场所观察的焦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呢，在昨天在多个啊，有三家中国公司投资的锂矿啊等等这种稀有金属矿权的股份当中呢，要求他们撤出啊，是关系到国家安全。那这个呢，也是在中美中加等等这个关系啊越加去紧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美国的盟友的又进一步的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整个的国际的关系呢，仍然处于比较紧张的这样一个情况。好，那刚才呢讲到了这些，我们讲到了市场肯定是要关注哈企业的财报。那我们接下来呢，高杰和 Max 呢就要去看一下今天的个股喽。今天的成交冠军是苹果啊，今天它跌了4.26%，现在每股呢是138.87元。那现在呢，我有几个连续哈，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全部是裁员冻结。苹果呢，它的各部门的员工都已经被通知，未来几个月内不招聘新员工，一直要到本财年的结束。苹果的财年呢，它是9月份开始，所以呢，一直到明年的9月份，苹果是不招工的哈。这是对市场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消息。它的业务方面呢，是三星方面是向供应商透露，苹果将在2024年加入折叠屏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但是呢，这个首先是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不是那个非智能手机，所以这个呢可能是苹果产品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改变，很有意思啊，我们的手机又要去翻盖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高通呢是预计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的这种情况会更加的恶化。他们呢是已经下调了对智能手机出货量的预期，并且给出了低于预期的这样一个展望。这是在新冠疫情推动的这种手机呀、苹果电脑啊等等这种热潮之后呢，消费者需求出现了这种急剧的转变等等 PC 的这种大规模的下降，需求的下降都已经给微软呢等等带来一个巨大的财报的冲击哈。那么现在呢，智能手机现在也跟上了这样一个步伐。这个高通呢，他是说今年 5G 手机的销量呢，预期从此前至多7亿部下调到6.5亿部。今年早期的时候呢，高通还预测呢出货量将超过7.5亿，现在呢你看半个亿哈已经没了，然后呢再下调半个亿成6.5了。在昨天呢，高通还说明年苹果哈，它会为苹果绝大多数的这个 5G iPhone 提供所谓的那种叫做调制解调器的芯片，但是呢它只会提供大约20%这一类的芯片。所以呢，这些呢都预示着哈，苹果公司自己开发呀等等，包括它高通的这种努力呀等等，都没有那么预计的那么快。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高通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呢也跌了5%。我这几个就快速的说一下，因为这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还有一个是亚马逊呢今天也跌了3.03%，现在每股是89.33元，它是交易量的第二名。它呢在今天给员工的一份备忘录当中呢说，公司也将暂停招聘员工。其实亚马逊在上个月就已经宣布了呢冻结零售业务的职位招聘，但是呢这次的声明呢就显示它的其他业务的招聘也受到了影响。它在透露的这个备忘录当中呢，它的人力主管是这么写的，他说在经济前景不断恶化的情况之下，近年来快速招聘之后，该公司进一步限制了新招聘。我们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保持这种暂停，并将继续关注经济和市场的动态，以调整我们的想法。所以我们看到呢，就几乎哈，就是全部是在这样的。我一会儿还有几家公司，像这个马斯克啊，在推特要裁员50%，摩根史丹利也将开始新的一个裁员。这个呢都是在未来几周之内就要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高科技啊、金融股啊、服务行业都是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有非常有意思，就是这个 投资市场哈，市场可没有说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大家在给高科技在抄底。现在呢，有一个数据统计啊，在上周五流入亚马逊的资金达到了2.92亿美元啊，就几乎是3亿美元。什么意思呢？它这个研究呢就显示呢，就是你无论这种亚马逊的财报怎么令人失望，但是呢，散户的这个投资人呢，他们却大举的买入，股价遭到了重挫的科技股，他们来抄底来了。所以我刚才呢，就光上周五哈，这个就有3亿美金呢去流入了 Amazon， 然后呢创下了历史的一个新高。所以呢，他就看到呢，这个大型科技股，大家也都一般视为呢，他们都是比较坚挺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啊，不会倒掉的。所以呢，它一被抛售呢，哎，很多人就会逢低买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所以呢，散户呢是绝不投降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那亚马逊呢，在过去一周散户资金是买入最高的一家公司，第二个呢就是苹果。我们知道 Meta 已经是跌得很厉害，对不对？然后呢是Meta 是第二名，第三个就是苹果，还有特斯拉，还有 Google， 还有呢这个恩伟达，还有呢微软哈，都是在前十名，资金都去炒他们底儿去了。亚马逊今年已经暴跌了42%了，仅次于苹果啊。Meta 呢是跌了72%。然后呢，如果这样的持续低迷的话呢，这都会创下2008年以来呀高科技最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年度表现哈。亚马逊在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重挫45%，现在是42%、43%啊，快接近了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的蛮有意思的。今天的这个交易量第三名呢是特斯拉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就快速的说一下，它今天呢是收高了0.18%，每股215.33块，然后呢现在呢就是。推特啊，在推特去投广告的一些广告公司的投放人员呢，他们说本周会和马斯克呢去见面，问他你到底要怎么计划去打击推特上面的这种不当信息啊等等的。他们的多家的广告商都准备要停掉他的广告，所以推特马斯克要收钱了哈。同时呢，他是宣布要裁减3700个工作岗位哈，这个是大概有50%的这样的一个裁员的力度。之前呢说，据说哈，他在收购之前要达到75%，现在呢仍然是蛮大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刚才我提到呢，还有摩根士丹利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裁员，这都是看到哈阴霾以来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冷冻的状态。我们看看明天吧哈，明天那个数据会怎么样。好，那接下来呢，高杰休息一下，让这个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今天交易量第十名的流媒体巨头了 Roku 哈，它呢是今天收跌了4.63%，它呢也是它的季报呢预计第四季度来自于广告和流媒体的硬件销售的收入呢将会下降，盘前就跌了哈20%。好，那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Roku。
Roku 它现在的交易价是51.84美元，它在周内我看是，它其实已经开始走是下跌趋势的了，一个月内、一周内，半年内、一年内我看都是下跌趋势了，如果你可以看5年以上的话，可能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Max， 您是享受着你们马来西亚外部的风情哈，外面的风情，听起来有点吵哎，所以你要稍稍大一点声哈，让我们听众听起来会比较吃力。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Roku 哈，它呢是第三季度业绩呢净亏损1.22亿，好于市场的预期，市场预期要亏1.29亿啊，但是呢它的这个第四季度的指引是疲软的，所以呢我。这个盘前就跌了20%，还好它在之后呢又有人买进，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是最终跌了4.63%。然后呢它这个低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展望呢也是有几位分析师都下调了对这个股票的评级，所以刚才呢 Max 哈看到呢也不是未来发展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另外呢还有一家和互联网连接的健身器材的制造商哈Peloton。我们来看一下这家的股票，今天这只股票呢是涨了8.24%，它呢是季报呢是季度销售额下降了23%，但是呢仍然好于预期， 但是呢，它是做了裁员和重组业务，所以呢，它的损失有减小，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哈，它这个是暴跌了18%，然后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又有人去抄底儿去了，然后它今天收盘时候涨了8.23%，那这只股票接下来怎么样呢 ，Max？
Peloton 现在的交易价是9.34美元哦。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它在半年、一年，甚至五年内、五年以上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因为它长期是下，中长期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可能可以属于短线呢，短线交易啊，如果赚了就可以走了。
好，这是这家公司哈，它是健身器材商。还有呢，就是Moderna 这个疫苗商，它呢是最近一个季度的利润和收入呢低于预期，然后呢它也发出了警告，说短期供应的限制呢将影响一些预购的协议，所以盘前它就下滑了12%。然后呢，它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跌了，还是跌的，但是呢基本收复了这样一个失地吧，跌了0.75%左右。好 ，Moderna 怎么样？
Moderna 现在的交易价是147.8美元，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的趋势，它在半年、一年内是下跌的趋势，然后五年或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要长期持有的话，那可能可以慢慢的买入。
这个疫苗股了，然后我们可再看一下 eBay 哈，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电商，在这个平台啦。那它呢，在线市场的股价盘前跳涨了6.7%，也是呢公司公布的盈利好于市场的预期，也给出了符合分析师预测的假日期间的这样一个前瞻，所以呢它盘前就跳涨，然后呢它今天也收涨了2%哈。好，那我们看看 eBay 的未来的走势呢？
eBay 现在的股价是38.82美元，我看它一周和一个月内它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它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一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五年或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长期也是上涨的趋势，如果是打算长期持有，可以慢慢买入，或者是短线交易也可以啊。但是短线交易就要观察了，那套走啊，它如果是赚了就要走了。
嗯，eBay，还有呢就是Etsy 这个是电子商务公司哈，它的股价呢也是盘前大涨了9.7%，它的报告呢是讲到今年早些时候呢提高收费之后，平台上的销售量有所下降，但它的收入呢是有所增加哈。这个提高的价格呢弥补了它这样的一个缺口，然后呢它今天盘前大涨9.7%，盘后呢仍然是有很多人啊很喜欢，然后呢现在涨了14.27%，看看这只股票。
Etsy 现在的交易价是100.03美元，我看它一周内已经开始走向上升趋势，但是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还是下跌的趋势，okay， 五年或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你是后长期要观察，还需要再观察，短线的话那要小心一点。
另外呢是服装制造商 Under Armour， 它呢是季度调整之后盈利和收入都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它的股价盘前上涨了6.7%哈。零售和服装业呢，我们说的讲的一些名牌奢侈品牌现在都是非常好，包括法拉利，他们上市之后销量都是非常的棒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也是一家有名的运动服装制造商。好，我们看一下这只股票。
Under Armour， 现在的股价现在是7.95美元，我看它一周和一个月是上涨的趋势，然后半年、一年，哪怕是五年内，它都还是下跌的趋势，可能要10年以上它才可以是上涨的趋势， 所以他可能要看更长线，或者不然的话就是短线了、啊。短线就是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上涨趋势，买入了赚了就要走。
嗯，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哈，Altis。美国的这家公司，它第三季度的收入同比下降了7%，然后呢，它股价盘前暴跌了27%哦，啊，这个很厉害，这，那我们看一看这家公司它未来会怎么样呢？
Altis USA， 它的股价现在是4.44美元，我看它。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下跌的趋势。
嗯，
所以
今天收盘它也是，今天收盘都是跌30%哦。
对，所以它可能就要避开了。如果是就可以的话就避开了，不然就再观察。
嗯，还有两个呢，公司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哈，一个是 Robinhood Markets， 这是在线经纪公司啦，这也是在疫情当中窜出来的这么一个非常明星的这样一个科技平台，然后呢它的股价报告呢亏损收窄以后盘中上涨了1.9%哈，然后呢它的支出急剧下降，有助于抵消收入下降和用户数量的减少。 Robinhood
我看他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甚至是半年内他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但是他如果你是再看长一点的话，一年、五年或者五年以上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他短期是上涨的趋势，但是短长线他其实是下跌的趋势。
Robinhood， 还有一个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公司是 Zillow， 那大家可能恐怕要查房价的时候，大家都会用这个嘛哈，通常会到 Zillow 上看看，哎，我们家的房价是大概多少啊？那这个在线房地产公司呢，报告了它的这个亏损哈是比较小的，它完成了它的自己的叫做 iBuying 业务的算法，炒房的这样一个就是买房子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它的股价盘前下滑了1.7%。那我们来看一看 Zillow。
Zillow 现在的交易价是32.42美元，然后他我看他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他是上涨的趋势，但是他在半年、一年甚至是五年内他是下跌的趋势，可能要看10年以上了，更长期他才是上涨的趋势。
OK，
所以可能挨的是一个星期、一个月的短线交易，或者是如果长线的话，那要再观察的。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那之后呢，高杰和 Max 呢一起给大家说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哈，你买不买这样的一个彩票呢？不知道 Max 会不会买，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会买的哈？那么这个周三将会有很大的彩票呢，将会出来了，然后呢，剩下点时间呢，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啊，您的中期选举要不要投票呢？为什么这个联邦政府不希望你在选举当中去下注呢？不愿意让你去赌赢或者赌输，不让你去下注啊？我把这些呢都给大家去讲一讲，蛮有意思的一些事情。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告诉我们大家，您会不会去买本周三哈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彩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3号，现在呢，高杰和 Max 呢都在线上。接下来呢，要讨论一些轻松的话题。每天听到的都是些不好的消息，对不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告诉给我们，您买过彩票吗？您中过奖吗？中的奖有多大？有没有去兑出来？那么我自己哈、我想问问 Max 买过彩票吗？Max 能听到吗？没声音。
彩票，我印象中是没买过的，小时候家里
你每天做这个市场哈，每天盯着这个金融市场的金融人士却没有去买过彩票。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买过的呢？您为什么买？为什么不买？然后买过了之后你有没有中大奖呢？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跟我们来分享您的故事啊。我们呢也算是在阴霾当中我们自寻其乐一下哈。那这个我为什么要给大家说呢？是因为这个周三哈，在过去呢开奖没开出来，没有赢家，所以的这个 Powerball 呢它这个奖金就继续滚动。那到这个周六哈，就滚动到多少钱你知道吗？15亿美元了，15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的彩票大奖了。那这个开奖呢将是在周六啊，将在周六啊要去开奖，如果没有的话它继续滚动，所以这个周六呢可能会有很多人都会去买这个强力球的这样的一个彩券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我也没有买过彩票哈，在美国我知道我们有的朋友是定期定量的去买的，所以打电话上来哈，你们自己有没有去买，然后呢你买的时候有什么规律没有，有没有中奖。那这个周六您自己想不想去买这个彩票呢？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小的文章呢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哈。他们呢是有一个研究机构，人家专门研究赌博哈等等的，他们就研究这个，我就觉得蛮有意思的，给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和一年前之比呢，这个美联储在没有加息之前呢，这个奖金哈就是和它加息之后呢已经是大幅的增加了。因为它的这个头奖的设置呢，它是用投资于政府债券30年的这样一个债券的组合，所以呢你的联储越涨息，那它这个彩票啊这个头奖的这个额度就越大，所以呢这个你越大钱越多，它就会吸引很多人去来买彩票哈。大家就像个嘉年华似的，大家都热热闹闹的去买。然后有的时候在美国你开车的话，你都会看到哈，那个奖在旁边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那个广告牌上都会告诉你，这已经这么多钱了啊，这么高的奖励没人来，你赶快来买吧。所以呢这个研究机构呢就讲到呢，他说一些企业呢可能会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哈，是会遭到有压力，像我们这高科技都遭到重创，但是对有年金的这种彩票来讲呢却是一种助力。通常呢这个彩票的这个构成是这样的，34%的强力球的彩票的大奖呢，它的获奖呢得主提供的这个资金哈，就是34%是用来去给你去获奖的哈。然后呢16%是用于低级别的奖励啊，你比如就是自己去开一开啊，这小奖啊等等的各种金额的。但是呢还有50%呢是用于各种国家计划、运营成本和零售商的雇佣金哈，它是这样的一个组成的，34%是提供给大奖的这个比例。所以呢你一般情况下你要是一次性支付的话，你就会得到这个奖金的34%。如果呢你选择按三十年之内呢，就按一年一年的提取呢，这个奖金就会用一种债券啊，国家债券的投资组合，所以你债券的利率高了，你的奖金就高了。所以呢昨天这个美联储又提高了0.75%呢，那么现在它的利率已经在4%哈，3.75%到4%期间了。按这个计算的话，在下周六开奖的头奖可以获到现金啊7.45亿美元，这是一次性的奖金。那你如果要是你总宣传的为什么是十五亿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债券投资的组合的这种估价值但是呢所有中过这种大奖的人，从2014年以来没有人选择年金，都是一次性提取。那有的这个搞经济的人呢，人家就给分析，他说你中奖者呢最好是一次性的付款，以一次性付款啊，就把税都缴掉，然后呢你再拿这个钱再去进行这个投资，取得更好的一个回报。选择一次性付款呢，你就只不过你要多付出一些钱，但是你要是债券，光是债券组合的话，回报率往年的话，以往的话是没有那么高的，只不过在现在哈的奖金会大了，所以通常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呢就是非常有趣儿，就是一般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奖金啊越小呢反倒一般人不会碰股票，但是呢一旦超过10位数的大奖的话，就会吸引很多哈，一旦这个头奖达到5亿美元左右的时候，很多呢就是 平时不玩彩票的人呢，就可能也会跳进这个游戏啊。但这个很有意思，它包括的这个数字呢，也会赢得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关注。你看，今天高姐就要给大家讲了嘛，啊，就是太多钱了，15亿。那这个就蛮有意思的了。还有呢，他们这个研究赌博的人说，奖金增加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强力球彩票曾经是增加了票价，然后改变了游戏规则，让更多的人能够赢得小奖哈，你花点钱都能赢，然后呢降低得头奖的这样一个概率。结果呢很有意思哈，他就把这个规则呢，他今年可能就要去改变了，因为他们发现非常有趣哈，就是往往呢就是你，我刚才说了，你那个头奖越大，吸引的人越多，他们要改变这个规则。到现在为止呢，最大的这几个大奖都是近几年出现的。2016年强力球是15.8亿，我刚才说本周六是15亿，2016年是15.8亿的头奖，2018年是15.3亿的百万元的大奖和本周的15亿哈这个奈金。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只有3.8%的抽奖活动呢有中奖者，但是呢低于啊，远远低于2014年。那个时候呢，大概有11%的人呢去抽得中奖的这样一个机会。好了，给大家预告了，您会不会去买这个本周的15亿的彩券呢？也许您会中大奖哎。很多人呢为了这样的哈，他会很多人拼到一起，大家去买一串哈，一个 group 大家一起买，有点像这个开玩笑似的。哎，还真具有中奖的啊，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很多人呢，很多这个一些这个研究人员呢分析说，他其实呢就是彩票的吸引力的降低呢，你反倒能够吸引，就是能够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力啊。你要是越是分散的话，越是分散小额的话呢，反倒大家不会去投了，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哈。为了刺激来赌一把，买一张彩票，您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赌家的赢盘呢？哎，好像我们大家都很传统哈，我们的听众没有人买彩票是吧，都不打电话，跟高杰一样，高杰也从来不买，然后我给大家讲的是消息，所以没买过，大家谁也不说是不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打个电话上来，你跟我们一样吗？从来不买吗？那最后一个消息呢，高杰要给大家讲一个哈，联邦政府为什么不希望你在选举中下注呢？这个消息呢是今年8月份就有这个消息呢，今天呢又被这个媒体啊，华尔街日报呢都在关注这件事情，蛮有意思的。所以呢我在这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手里有选票的话呢，一定去这个去投票去啊，一定要去投票啊，不要呢浪费你自己的选票权。你看哈，这个美国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就是这种压注选举结果的平台，然后呢他现在呢被这个管理叫做期货交易委员会哈，叫做 CFTC 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23年2月份就要关闭了。他说呢这个平台违反了协议，这个平台呢叫做Predicted。那他的这些自己的一些交易人员呢，他的学术的用户啊等等的，他们就开始提诉哈，他们想阻止这期货交易委员会呢关闭这个非常受关注的这种选举的网站。这个网站呢是2014年11月份推出的，也允许呢的用户呢对选举结果和重大的金融事件呢进行压注。然后呢比如他可能压注啊，你这个川普会不会在2024年重新获得这个总统的席位呀、这个纽约的一些众议员哈，这个亚历山大什么什么这个 AOC 啊，他会不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啊，副总统这个卡马拉哈里斯他会不会成为第47届美国总统啊等等等等。他会放出来一个这样的预测的像赌盘似的，然后呢你自己可以去买。这个 Predicted 这个是由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推出并拥有的，是在2014年的。然后呢是美国呢也得到了美国的运营许可，然后呢它有一些限制哈，比如呢它是每位参与者的质押哈限制呢只能850美元等等。但是呢现在呢美国的商业期货交易委员会采取行动关闭了这个网站哈。然后呢他呢就说他说他有一些什么说法呢，就是他说呢他有一些违背了合约，但是你具体违背了什么合约呀他也说不出来，所以呢他们要去捞诉他。然后呢他这个网站呢在过去从2014年到现在已经列出了29000个政治事件的合同，为呢超过175000名的投资者呢提供服务了啊，这是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就蛮有意思啦，你这么把它关掉了的话，你得说出个一二三四五六来呀，他又说不出来。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这个消息呢，尤其在这个中期选举十月八号之前蛮引人关注的。就是有的人呢就在问呢、啊、你为什么我们可以去关注这个玉米啊香肠啊等等的这样的，我去用钱去预测，你为什么就不去让我去预测一下选举的结果呢？你可以做民调，我为什么就可以压赌盘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你这是不是干涉了我们自己的这样的第一宪法修正案赋予我的这样一个权利呢等等哈。那么很有意思哈，就是这个呢也被外界解读呢是这个监管会在扩大自己的这个监管的范围，从投资者呢去他比如说他们自己这个网站预测了比如像疫苗哈，他是不是会批准低值疫苗的合同，这也招致了这个管理委员会的这样一个抱怨哈，指责他们。还有呢，他们曾经预测过世界卫生组织会不会宣布 COVID-19 为大流行病啊，那这个呢也被这个监管机构打电话抱怨他们这个网站，说你这个预测简直是太糟糕了等等啊。还有呢，像这个最高法院的提名啊，拜登总统会不会辞职啊，这个大家看到哈，他所有的这种政治性的压住的这个话题呢，都是一种非常的敏感的这样的话题。那我们知道呢，关于大选呢、啊、等等，在推特上面甚至是选举舞弊啊等等都会被打压的这个言论，那么在这个网站上现在都不可以了。所以呢，现在包括他也不去给回答，他现在网上还有75个这样一个赌牌还在开着呢，到明年2月13号关闭的时候到底怎么去答复这些客户啊，没有说法。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报告呢蛮有意思的。现在呢有说法呢，就是那这个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之间存在着这个分歧哈，那到底呢最终会不会关闭，现在目前呢还在纷争之中。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我们呢既可以谈钱，但是呢你跟政治挂钩的时候呢，你的钱啊都不可以了。这就是今天非常有意思的华尔街日报的这样的一个文章，叫做联邦调查局不希望你在选举中投注，所以你要有选票的话千万不要去费在手中了。十一月八号之前呢赶快去关注一下哈。我昨天在节目当中说了不过不论是金融市场，包括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三号赛市场的选举等等多个位置，包括学区委员的这个选举，都关注着我们自己小孩子他到底去采取什么样的教材等等等等，包括呢你要不要这个吸毒者哈，在我们家附近呢去建立这样的吸毒点，注射毒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些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关心着你方方面面，所以不要丢掉你手中的一张选票。好了，今天的节目高杰呢又是给大家说了这么一大堆哈，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也不打电话，我也不知道大家要去喜不喜欢，有什么意见。高杰每天也挺辛苦的，希望大家下次打电话上来跟高杰做一下互动。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